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年轻的弟兄与教会的姊妹谈恋爱，双方可说是门当户对，信仰热心，祷告寻求神。谈恋爱四年，论及婚嫁。正当弟兄觉得万无一失时，姐妹向他提出分手，因为姐妹觉得很辛苦，无法承担这份关系。弟兄惊觉自己以为掌握在手中的爱情原来根本无法掌控，他俯伏主前求主接手。好奇妙，神重新教导他们相爱，放下自己，建立婚姻，建立家庭，带着孩子一起服侍主。我们思想，我对什么事情很有把握呢？我相信靠着自己明天一定会更好吗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19章，永恒看今日，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的婚姻、小朋友以及永生信仰的价值。19章到23章是耶稣回答问题，包括信仰问题、生活的问题、天国的法则，实践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层面。1到12节是关于婚姻的问题。第一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。耶稣的侍奉大有果效，带来极大的医治、安慰、改变，有许多人跟随耶稣，因此引来法利赛人的嫉妒和攻击。第三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法利赛人带着恶心来试探耶稣，并不是要求问真理答案，而是要找理由攻击主耶稣。法利赛人问耶稣关于离婚的问题，当时的律法有不同的解释看法，很可能法利赛人希望耶稣的看法跟施洗约翰一样，因为这个地方正在西律的管辖之下。法利赛人希望耶稣也跟施洗约翰一样被捉拿，甚至被处死。四到六节，耶稣的回答。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。耶稣面对婚姻棘手的问题，耶稣没有从犹太的拉比传统来回答，也没有讨论申命记24章关于摩西律法中离婚的部分，而是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，回到神创造的原点来思想神对婚姻的心意祝福。创世纪第一章提到了神创造人，神拥有最至终的话语权，神创造一切，神可以决定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美。你我要聆听创造者最有权柄的回应，而不是跟着人云亦云。创世纪第一章提到了神创造造男造女，有清楚的两个性别，不是性别光谱，不是流动的性别，不是主观认定心理层次的性别，这些今日的主流性别论述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是在创造主面前没有任何站立的可能性。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榜样，今天你我面对每一个事情的看法认定，不要跟随世界潮流，不要跟着堕落人性所产生的堕落思维，而是要回到创造主面前，回到神起初创造的原点来思想，才可以跳脱这个世界的谎言跟黑暗。第五节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创世纪第二章，神创造夏娃， 并且预备了婚姻。神提到了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成为夫妻，成为一体，不只是生理上，更是心理上、生活上，跟随主上一起合一的服侍主。这是神创造预备婚姻的美好。第六节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是一体，是不能分开的，所以神的心意是祝福婚姻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不可因着自己的自私、软弱、罪恶而违背神的话语命令。因此，当我们真实按着神的心意而行，不应当专注在什么情况可以离婚，而应当专注在如何建立合而为一、荣耀神的婚姻。七到九节是回答离婚书的问题。第七节，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法利赛人继续追问，根据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，摩西许可人写离婚证书，因此可以离婚，可以合法的娶另外的妻子。当时拉比有两个大的派系，立场不同，撒买派比较严谨，认为只有淫乱的情况可以离婚，西列派却认为任何情况都可以离婚。耶稣怎么说呢？第八节，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耶稣提到了摩西这个律法的背后，是因为人的心态刚硬，坚持己见，不愿顺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摩西许可人离婚，但要知道这不是神创造的原意。耶稣再次回到创世纪神对婚姻的安排，原则不可离婚。第九节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耶稣提到一种情况可以离婚，就是夫妻一方有犯淫乱、犯奸淫，就是在婚姻以外有了第三者，婚外情，这撕裂了婚姻的承诺，已经背叛了。在被背叛这一方可以主张离婚，因为对方毁约在先。除了这个原因以外，其他离婚都是犯奸淫，违背神话，不合神的心意。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人正在希律王所统治的土地上，希律王正是娶他兄弟的妻子，显然耶稣要承受很大的压力，但耶稣没有片刻的妥协，仍然坚持真理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今天你我面对多元性别，性别解放，要打破所有的束缚，打破婚姻的时代，你我要坚守圣经的法则，一定会有压力，但我们要做出选择，我们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？如果我们要讨人的喜欢，我们就不是神的仆人了。而我们自己在这淫乱时代要坚持圣洁，有许多的挑战，网络色情没有掩盖的放纵情欲都在我们的四周，我们要顺服自己的感觉还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呢？求主怜悯我们，把圣洁的渴望赐给我们。当然，今天一些婚姻当中有家暴的问题、伤害人的问题，在法律上许可离婚，而在实际上教会的生活上，在怜悯的法则上是可以考虑离婚，但我们仍然要回到神的面前继续寻求神。十到十二节提到了不娶嫁。第十节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门徒听见耶稣高规格的要求，门徒回答是这个规格很高，既然这么困难，倒不如不娶不嫁还比较容易。十一节，耶稣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，有人是被人阉的，也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耶稣回答关于独身的问题，独身就是不结婚，这是神给的一个恩赐礼物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，唯独神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如同婚姻是神的祝福，持守单身，持守圣洁来服侍神，更是神的祝福恩赐。属神的子民要为耶稣活，结婚为耶稣，单身也为耶稣。关于不结婚，有人是生下来不能结婚，或是不适合结婚，可能有生理、心理、环境因素，有人是因为人为的因素而不能结婚，是比较无奈受限制的。但有另外一种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不结婚，为了专心服侍主，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提到了，他有权柄结婚，但他选择单身。 好使他没有后顾之忧来服侍主，这是神赐下更美好的礼物。婚姻是人生大事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生为了什么呢？若是为自己，不结婚孤单，结婚后痛苦，都是自我中心中打转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一切为了耶稣，婚后两个人一起服侍主，没有结婚一个人专心服侍主，都欢喜快乐。13-15节是关于小孩子。13节，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前面提到婚姻，这里耶稣教导关于小孩子，人轻视这些小孩的价值。有人带小孩来见耶稣，请求耶稣按手祝福祷告，门徒责备这些人，耶稣很忙啊，这些小朋友根本不重要，要打发这些小朋友离开。上一章耶稣才讲到小人物的重要，在天上有守护天使，而显然门徒听不懂，吩咐小孩离开。14节，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门徒要拦阻小孩到耶稣面前，耶稣说，让小孩来，不要禁止，因为他们是天国的贵宾，在天国中正是这样的人。强调孩子单纯的依靠，对父母依靠，如同我们单纯对神依靠，这是神最看重的。人看重人的力量、财富、能力，这是人的眼光，不是神的眼光。神创造万有，统管万有，在地上人以为最大的智慧、财富、力量，在神的眼中如同沧海一粟，何等渺小。上帝看的不是这个，神要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单纯的依靠，如同孩子一无所靠、一无所夸，唯独依靠上帝。耶稣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，爱他们，呼求主把天国眼光也赐给你我，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的价值，不是逢迎拍马攀迎富贵，而是尊重每一个人，即便小弟兄、小姐妹、小朋友，在神的眼中都有大价值。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人，走耶稣的道路。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19章，永恒看今日。前面我们看到了从永恒看婚姻，看小孩子，接下来15到30节是永生的价值，16到22节是少年人不跟随耶稣，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或是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一位少年人来见耶稣，他可想永生，思想永生，追求永生，他认出耶稣是良善的，他称呼耶稣是夫子老师，他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？在这段经文，永生跟神国是类似的概念。从下文来看，显然这个少年人遵守了许多的律法，他非常富有，他很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做到100分，足够了。他并不是来求问耶稣要跟随耶稣，不，他希望得到耶稣的肯定，在众人面前高举他。而他所发的问题本身就错了，他问耶稣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。他的思维中得到永生关键是做好事，做得越多当然得永生进天国，这是标准的行为主义功德思想，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换永生。如果你我可以靠自己的行为，就不需要耶稣的宝血救赎了，这是死路一条，落入忧愁沮丧自高自大中。17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有古卷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耶稣直接指出他问题的错误，思维的错误。耶稣指出，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？为什么以为人的善行就足够让人进永生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是神，是良善。任何人做出来的良善都掺杂了很多的自私、黑暗、软弱。这句话意思是，唯有来到良善的神面前，你我才有真正的良善。唯有认识神、信靠神所差来的耶稣，才有可能领受良善，而不是靠自己。而耶稣用他的逻辑跟他谈，你问我要做什么，耶稣就跟他说，你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永生，你能靠自己遵守吗？18节，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这位少年问，要遵守什么诫命呢？耶稣回答，引用了10诫，第6诫不可杀人，第7诫不可奸淫，第8诫不可偷盗，第9诫不可作假见证，第5诫孝敬父母。耶稣用10诫问他，注意耶稣没有问第10诫，就是不可贪恋，这是少年人的罩门。20节，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这位少年人很骄傲地回答，我都守完了，而且全心遵守了，我还缺少什么呢？他意思不是自己还要再做什么，而是自己都这么棒了，一定可以得永生啊。21节，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耶稣指出他要做什么，你如果要做完全人，达到更完全的地步，你去变卖所有，分给贫穷人。当你失去地上的财宝，将会有天上的财宝，舍己才能跟随耶稣走向永生。耶稣挑战他第10诫，就是不要贪心，更具体的是要为耶稣放下一切，为福音放下一切，而这正是少年人的罩门，事实上也是你我所有人的罩门，有谁能做得到呢？耶稣用这句话破除他的骄傲，打破他要靠自己行为成义的渴望，更重要的是耶稣用这句话让人看到自己无能为力，转向耶稣，因为唯有耶稣能够给我们魄力，勇敢放下一切跟随耶稣。撒该是最好的例子，他跟这个少年人一样很有钱，也对耶稣好奇，而当他听到耶稣呼唤他，甚至耶稣还没有给他这样的挑战，他就愿意放下自己的财富来跟随耶稣。显然他先接纳了耶稣，相信了耶稣，得着这份完全改变生命的大恩典，这是耶稣的智慧。耶稣把极高的标准提出来，让我们看到不可能靠自己，而谦卑转向神，这样的人就得永生。相反的，如果要继续相信自己，依靠自己，做我自己的人， 就失去永生。二十二节，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位少年人原本趾高气昂，以为自己一定会得到耶稣的掌声夸赞，没有想到耶稣提出这个不合情理的要求，他有很多的产业，很多的不动产，他放不下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相对于撒该接待耶稣，欢欢喜喜变卖自己的财富，迎接耶稣救恩到了他家，何等强烈的对比啊！人若赚得全世界，拥有土地、金钱、掌声、成就，但若失去生命，没有永生，没有天国，结局就是忧忧愁愁。金钱、成就、掌声都无法带给人真正的喜乐，唯独人拥有天国，拥有那份从神而来的荣耀盼望，才有真正的喜乐与价值啊！二三到二十六是财主难进天国。二三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当这位有钱的少年人离开后，耶稣告诉门徒，有钱人很难进天国，甚至很大的骆驼穿过针的眼睛还比有钱人进天国容易呢。耶稣用一个夸大的对比，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，财主要进天国就更困难了。因为人拥有地上的财宝，常常不愿意放下既得利益，无法舍下，当然就无法跟随耶稣，无法得永生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说，有聪明的人要放下自己的聪明进天国何等的难呢？有权力地位的人要放下自己的地位跟随耶稣何等的难呢？今天我们身处后现代，每个人高举我的价值，我的意见想法，你我要放下自己舍己跟随耶稣何等的难呢？二十五节，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，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门徒听见话非常稀奇惊讶，谁能得救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财富是蒙福的记号，少年遵守这么多的命令，他都进不去，谁还进得去呢？这背后是标准的成功神学，以物质的拥有、财富的多寡来决定神是不是祝福我，我是不是成功。连这个成功人士进不去，旁边就更没机会了。耶稣的话颠覆成功神学，耶稣高举十架神学，若人要跟从耶稣，就要舍己，放下自己金钱享乐，才能跟随耶稣。地上的成功发财是神短暂的托付，不代表永恒的真相。相反的，地上的财富常常拦阻人追求永恒的财富生命。你我要看见，金钱不是我们的主，耶稣才是。二十六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门徒惊讶问耶稣：“连这个人都进不去，谁能得救呢？”而整个救赎观最重要在这一句话：“人不能，神能。”少年的观最大问题就是以为我能靠我自己遵守律法，我有钱，我蒙福，我进天国。当人忘记神，忘记耶稣的救赎，一定高举自己，靠自己来赢得自己的期待，死路一条。相反的，当我们回转向小孩，完全不靠自己，不夸自己，看到我们无能而转向呼求神，寻求神，这样人就经历我不能，但神能帮助我，恩待我。面对我的婚姻家庭，我的孩子，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改变孩子，改变配偶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冲突不断。出路在哪？我们要承认，我不能改变，我不能建立美好的婚姻，但神能。求神接手我的婚姻家庭，让我们经历神，我的侍奉，我的工作，我的课业，让我们呼求我不能，神能，来经历主。二十七到三十节，永恒的赏赐。二十七节，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财主不能进天国，而彼得好奇，那我们撇下一切将来要得什么呢？这问题很重要。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”耶稣预言每一个跟随他的人，在复兴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再来万物更新弥赛亚的时候，耶稣施行公义的审判，坐在荣耀的宝座审判十二使徒，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，意思是他们要做王，与耶稣一同管理万有。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，提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根基，上面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，何等的荣耀。 29节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每一位愿意为耶稣放下房屋田地父母妻子儿女，愿意放下一切，必得百倍的祝福，永恒中得永生。什么叫今世得百倍呢？显然不是指100位妻子100个孩子，不，而是我们从门徒保罗身上看到，是我们得到百倍的喜乐、感恩、享有。人拥有不一定享有，而我们经历百倍的享有跟喜乐。从保罗身上也看到，他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样样都有；似乎贫穷，却是许多人富足。信靠主的人，使身边人得百倍的祝福，更美的是承受永生。今天的祝福不会过去，而是延续到永恒，永远的喜乐、平安、丰盛。30节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最后耶稣提出严肃的提醒，许多在前的，就是先信耶稣的人，如果没有持守对耶稣的信靠，将会在后失去救恩。犹大是最好的例子，而许多在后的比较晚信主，但一遇见主就全力以赴，撇下一切大力跟随，在永恒中将要成为在前的。救恩不是一个入场券，不是我们过去做了多少，未来一定如何。救恩是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过去我爱耶稣，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爱耶稣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接下来要解释26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少年官以为可以靠自己进天国，许多人以为靠自己可以掌握人生前途成功，而落入忧愁沮丧失落。相反的，当我们认定我们不能，而上帝能，我们就进入神的能力、神的保护、神迹，信心的依靠。这份信心把我们带进天国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看重情感的圣洁？我是否尊重每一个不起眼的人呢？我是否愿意为天国放下金钱、最爱吗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给我们全新的眼光，回应是神所设立的、祝福的，让我们依靠神，除掉自私、罪恶，建立美好的婚姻。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小人物的重要，尊重接待。让我们不靠自己，不靠金钱，依靠主，撇下一切，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这一章：天国眼光看婚姻，持守婚约；天国眼光看小人物，尊重接待；天国眼光看财宝，撇下一切，进入天国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充满在这地，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的经历。
圣灵，请你来改变我心意，开我眼睛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颂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
星星家里来，求我我
荣耀归我主。